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哦，叫做《得意的笑》，李丽芬所演唱的哦。但是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男歌手小虫所诠释的版本哦，一样有那种猖狂的感觉嘛，或很潇洒的感觉。
一朵金花，二郎闪，三上走，四进花海，门口撞死命的嘴，嘚儿那个噔，嘚儿那个噔，嘚儿那个嘚儿那个嘚儿那个噔。我说武松武二郎，我说武松武二郎，今天洗了个凉水澡，一趟一趟上包房。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生万一，船到桥头自然息。且挥一挥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我潇洒走过条条大道。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笑看红尘人不老。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愁得一身乐逍遥。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把酒当歌趁今朝。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愁得一身乐逍遥。
人都一定会笑，一定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说武松武二郎，
快乐哈哈，
武松武二郎，
令人害怕的冷笑，不论可奈何，不论苦笑，不论小人的奸笑，冷言冷语的嘲笑，不能光明正大的风笑，青楼女子的满笑，反正你开心就好，看我得意的笑。
是一出戏，就是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且挥一挥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我潇洒走过条条大道。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笑看红尘人不老。
逍遥。我的一个笑，有的一个笑，把酒当歌成一招。我的一个笑，有的一个笑，抽的一身的逍遥。
很轻快的旋律哦，节奏感也非常的强烈。这首得意的笑听到的是小虫所演唱的版本。这一小时呢，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啦。要先为大家带来哦一个重要的资讯。最近很夯很夯哦，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第六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开班咯。我们的开班时间呢是6月9号到8月11号，一共是10周10堂课程，定期在每周一的下午2点开始哦。这10堂课程啊，会带着大家去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跟声咬琴，并且每一周呢都会带着大家进到最专业的录音室还有摄影棚来录制自己的作品，像是一些单元型的节目啊、或者是广告甚至是广播剧，全部都会来体验学习。录出来的东西呢大家可以带回家哦，并且有一些作品呢我们是会在正声的频道当中来播送的，会让大家参与这个 on air 的节目，也就是现场节目，还会邀请到歌手哦，名歌手华语金曲歌手来让大家做访谈。所以十周的课程哦，真的是很精华精致的内容。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呢非常欢迎哦，如果你有广播梦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加入参与。6月9号下午的2点正式开班哦，第六期了，就知道前面有很多的学员非常的喜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广播班呢想要知道更多资讯，欢迎大家可以在上班时间哦，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可以来拨打电话02-23-14-9121 02-23-14-9121。我们的班级负责人是子荣。那因为节目的时间呢就是不是在上班的时间哦，大家可以先把电话记下来，02-23-14-9121 02-23-14-9121。6月9号开班，10周的课程我们听友优惠价8000元哦，我觉得很划算。这是在真实的广播公司的空间里面去录制作品，并且学到的真的就是很标准正确的职业的体验。这些作品也会在广播当中播送，大家也可以留作纪念，其实真的是回忆满满哦。有照片影片声音的，作为一个广播的体验跟学习入门，我觉得这个班级哦很值得推荐给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报名相关的电话记下来，02-23-14-9121 02-23-14-9121。这个6月9号开始哦，第六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就要开班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哦比较长一些些哦，总是对于这个老化的议题是比较关注的。当然人会变老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去接受这个状态很多人心里要调整一下。那更多人担心的是啊，不只是心态哦，而是说身体健康出现了变化，我因为老化退化健康亮起了红灯，很多人是比较忧虑的。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哦，是加速皮肤哦外表老化的因素哦，加速哦。所以如果有以下这几个现象哦，大家尽可来避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睡眠不足啦，良好的睡眠品质哦是延缓老化维持健康的重要一环，如果可以进入深度睡眠哦是最好的，在睡眠当中呢修复一些受损细胞。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充足的睡眠，你的皮肤老化会很严重哦，所以有人觉得自己皮肤不好垮垮的，或者是皮肤的这个状态不 OK 哦，睡眠不足哦真的可能是一大主因哦，要来小心。再来另外一个啊，就是过度曝露在阳光下，这也跟天气变化有关哦，尤其像是在正夏天的时候，太阳真的很大，你说你因为太阳大不出门不可能嘛，一定要做好防晒哦，适度来照射阳光当然 OK， 因为皮肤呢会自行生成这个维生素 D， 但是太多就不行了，因为你可能会曝露在紫外线底下，造成皮肤过早老化的现象。 象，一直晒哦，皮肤也会失去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不要说都不晒哦，适当就好，也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就狂晒哦，适度有晒就好，晒太多确实对皮肤不好。那有些人对皮肤很关注的还有那个胶原蛋白嘛，像胶原蛋白的数量啊，还有它里面的这个品质哦，主导了皮肤外观的呈现。所以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胶原蛋白会流失嘛，40岁的时候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下降 25%， 到60岁的时候是减少 50% 以上哦。如果又加上你一直晒太阳紫外线，那就是破坏胶原蛋白，损害新胶原蛋白的生成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还有一块呢叫做氧化作用哦，这个大家就很常听到了。自由基或是称之为氧化剂哦，算是这个高反应产生的小分子，它会破坏体内的细胞。像是大家知道人体最大的器官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肤嘛。会破坏我们的皮下组织、真皮跟表皮哦。当然我们的身体有制造氧化剂的能力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靠多摄取这个含抗氧化剂的食物是保健的重点。很多都从水果来的 这个也是大家饮食可以注意的。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炎症哦，就是发炎的炎啊，炎症。皮肤是抵挡这个细菌跟病毒的第一道防线，那如果皮肤受损哦，可能会有一些发炎的现象。当然这就像我们讲受伤嘛，会愈合，这是免疫系统来帮助身体愈合，避免自己身体受到更多的危害。有一些炎症短期不会有影响，不过你有长期的慢性发炎就不太 OK 了。严重的皮肤过敏啊，红肿红疹也会影响你的那个皮肤老化的现象。还有一块跟饮食有关哦，就是喜欢吃一些糖、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它不只是造成血糖跟胰岛素急剧的震荡哦，这些碳水化合物会迅速变成血糖，容易引发慢性低度炎症。那这些情况也会加速身体的老化，所以在饮食上面大家要注意哦。很喜欢喝这个有糖的东西，吃有糖的东西，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要小心。那当然心理也会影响身体咯，忧郁的情况也会所以这几个哦，其实就是平常我们在抗老化的过程当中，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从心情方面着手，从饮食方面着手，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来做的来试试看的地方。
听旁边的他好潇洒，听我有个对答又尴尬，彩虹身边，穿越着你的身。
孙燕姿的歌曲《听见》这首好歌和大家分享。我们也要先进一段广告，继续来听好音乐，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微一样在空中陪伴你。这首歌曲是张栋梁所演唱的《错爱》。
一颗乐出糖的脾气，揣摩完美无畏的冷火，是我挑剔的手在颤抖，画不出一个结果。看窗外秋季的风景，挣脱夏日束缚的暖和，树叶飘落，景色衬托，笑开自体的安诺。谁把爱带走又留下，把心紧握了又释放，承认别人的美景才懂得珍惜，毛笔绘出的诗句也绘出遗憾的经历，错是缘由的爱情，受的痛不是自己，断断续续的恋情就没有幸福的结局，强求完美却已是原本快乐的自己。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出是个水啊半个阿桑。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跟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被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来到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对于生活的期待，以及要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啊，在台湾或者全球也是这样子的，越来越晚婚，越来越晚生小孩，这个趋势哦已然形成。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说，如果我真的想要组成一个自己的家庭，有的想呢，一定要结婚，没有办法达到这一步。其实以现代的环境来讲，不一定哦，其实有更多的选择，不过我们必须考虑清楚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那或者是跟家人之间的沟通也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在脸书志愿单亲故事讲主同时也是志愿单亲这本书的作者 Cindy 来到节目当中。 Cindy 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书《志愿单亲》的作者 Cindy。
邀请到 Cindy 哦，我们刚提到志愿单亲哦，我觉得这个词哦， 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自己印象当中，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家里面或者是我在学校遇到有些同学，可能老师或者是家长们会聊天，会说哦，那个小朋友是单亲家庭。我那时候刻板印象就觉得应该就是说他爸爸妈妈离婚了或怎么样，然后他可能只有一方照顾，或者是他爷爷奶奶照顾他 whatever， 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以我成长的历程跟过程来讲，其实我发现单亲这件事情普遍到不行，以前小时候觉得好像很少见啊，现在觉得普遍到不行，然后状况百百种。那你说单亲这件事情跟我一般刻板印象概念当中的双亲都存在的家庭有什么差别吗？听起来有的时候啦，说真的感觉差异很大，其实本质上差异也可能没有想象中的落差来的大。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我们单亲前面加了志愿，就是我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主动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太一样的事情。想要问问看 Cindy， 我们刚提到志愿单亲这个概念，其实您自己有现在有两个小朋友，然后就是一个志愿单亲的家庭，那您自己在自己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对于生活啊未来的期待当中，是怎么去考虑说哦，我的未来是不是要生养小孩，是不是要步入婚姻，在还没有孩子之前你是怎么去思考的呢？
这是一个超级好的问题。我可能先解释一下，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志愿单亲要怎么去定义，所以我先简单的解释一下。就一般我们知道的单亲家庭，他们是先有了小孩之后才去想说，诶，那我因为一些原因让我决定走单亲这条路。那但是志愿单亲有点相反，我们是在还没有小孩之前就已经想着我走进去一踏进去就是单亲了。那怎么去做到呢？那我们就是要透过，像我就是以捐赠的精子，透过人工生殖去诊所去受孕，才过自己单身有这个小孩。那既然是透过人工生殖，就没有担保说他一定会成功的，所以大家都是一心真的好想要小孩，好想要小孩才会去走这条路，要经过签约啦，然后要精神的评估啊，就会有一系列的流程，最终都还不一定真的能够有小孩。所以那个是一个，就英文讲叫做 commitment， 就是我真的是好想要我才去做的事。那我当时其实思考过好多好多，就是像大家对于那些单亲家庭的刻板印象，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有那样的刻板印象，我都会问自己，其实绝大部分的挑战都来自于我自己的质疑，说诶，小孩没有爸爸对他们是不是伤害，真的是对他最好的吗？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拥有所有最好的东西。有些年轻的爸妈他连一个小孩都顾不来，那就是有些人甚至因为有小孩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啊，我才一个人我怎么可能会有办法，同温层会很支持我，可是同温层外面的声音呢，很多酸民他们质疑我怎么办。那像说我在书里面有讲到一个质疑的声音，就是在美国就有人直接问说，诶，你难道没有听过说去坐牢的人啊，十个里面有九个是单亲妈妈养大的吗？我自己的父母亲其实非常的保守，非常的传统。那像说我大学都还没有毕业，他们就觉得你是不是要赶快要嫁人了，他们就是一个这么传统的人，那我怎么有办法再去处理家里给我的这个这样子的情绪包袱。所以好多好多我自己的质疑，像说我还担心啊，我只有单份的薪水我养得起吗？我就会买不起房子，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吗？就是我有好多好多的质疑哦。当时啊，我的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榜样让我看到说这条路是可行的，所以我当时非常害怕。我知道说其实单亲妈妈其实是会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贫穷的，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想得非常透彻。但是后来让我开始有自信，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脸书的群组，用英文，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的话就会可以进去看的，那是一个志愿单亲妈妈的群组。那他们就是一群像我这样子好想要有小孩的人，可是不一定已经遇到了最适当的人了，可是生育年龄又逼得我们就是要赶快先，就是再可能再晚可能就很不容易受孕了，那这一群人大家都会一起帮忙刚刚我提出的那些质疑的答案，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大家 就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这样想，它其实是有一群人大家在互相鼓励，那前人就分享经验给后人，所以我给自己所有的质疑我全部都找到解答，我才发现说哦，原来知识就是力量，你会有质疑是很好的事情，那你就赶快去找你需要的知识，那你就会从中获得自信。那后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条对我最适合的路。
嗯，其实是经过很多缜密的思考，就是说先追溯到自己的梦想或愿望，或你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从现行条件来看，就是说假设我们以也许多数听众朋友的想象，就是说诶，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这一辈子我一定想要当妈妈，那我可能要先结婚。那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结婚，你还得遇到一个人，你愿意跟他结婚。其实这中间有好多的重重障碍。但是其实如果单纯是刚刚讲到说，如果我希望我的生命当中我可以成为一个妈妈，然后我可以生养我自己的小孩，有的时候结婚这件事情在某些程度上不见得是绝对的，也不见得是必要的，那它会不会成为一个选项呢？我觉得这些可能性哦，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大家有不断热烈的讨论。诶，不晓得 Cindy 有没有关注到前阵子台湾不是才有这个艺人鬼鬼的新闻，就说他这个怀孕生子，然后大家网络上就是有很多热烈的讨论。有些就像你刚刚讲酸民很多嘛，就会觉得说哈腹不祥，总之就是很尖锐的言语哦。他的这个那篇文章我还有去看咯，展现出来态度比较像是他期待拥有这个孩子，并且他也愿意对这个孩子负起责任，然后他觉得他这样子是一个很美好的家庭的想象，并且他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我那时候看到他的那个文章跟他的照，我突然理解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当然就像刚刚 Cindy 讲的，你要想清楚做功课，你可能也有很多怀疑，然后你要去找答案。那也许在现行的社会条件当中，也许在台湾啊或任何地方，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你可能要去了解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想，那你自己又怎么想的呢？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有不同的观点呢？那时候 Cindy 在做功课或者是思考的时候花了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加到那个群组里面去潜水，大概一直到我最后实际的去诊所开始这个流程，我大概潜水了一两年的思考时间。
哦，那么久。
那个期间呢，我就是一直学一直学，就是看到人家分享的各种他们遇到的问题，然后其他人怎么样建议他去改善。就是像说其实单身育儿真的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做得来的事情，我真的必须说你可能会需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心脏，你必须要很有责任感，你需要就是会要有一些配套的。对，所以从中你会学习说，哦，有些人他是跟家人组队，有些人真的是非常的坚强，他自己一个人，他自己真的是体力也很好，就是各方面他真的自己撑过来，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样貌。我潜水了大概一年多之后，有一天呢，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被雷打到一样，我就突然诶，我 ready 了，我好像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家跟我妈妈爸爸说我要就是想要有小孩这件事情。因为我在书里面会写到说他，我爸爸，我本来以为他们会给我一些就是挑战啊，就没有想到他们非常可以接受，因为他们超级传统。他们觉得说其实结婚的目的就是要传宗接代生小孩，没想到你居然可以跳一个步骤直接快速车直接生小孩，他觉得诶，这不是更好吗之类的。所以就我后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大概一两年的思考期。那后来我还想要再提一个工作上有一个同事，他也算是启发了我，就说虽然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去了，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有点怕怕。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坐在我隔壁的那一位同事，他是一个男生哦，他就决定要当志愿单亲爸爸，而且程序已经就进行了。很兴奋的跟我分享说他已经找一个捐卵者，然后已经跟代理孕母也签好约了，因为男性嘛，他没有办法自己怀，那公司又给他一个捐款的补助
哦。
然后所以对，他就说嘿，那个 Cindy 我告诉你哦，我的捐卵者我取了多少的卵子，然后我现在已经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时候就要植入了。所以他就很开心的跟我分享他的那个从头到尾这个细节，然后他描述的过程就是一个 很快乐很兴奋的爸爸的脸。
嗯，
然后我心里突然就觉得说，如果他可以，凭什么我做不到？我还比他少了一个步骤，就是说我就是毕竟我是女性嘛，我
对
于这个怀孕的概念还是会比男性再多一点。
哦，对。
那他走在我的面前，他走在我的前面，所以我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话，我就问他就好了，甚至我们可以就互相鼓励这样子。对，所以我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很有缘分，就是知道说我身边其实有一些真实的案例让我知道，欸，我不孤单。所以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他推了我一把。
哇，Cindy 讲到的这一段啊，我觉得确实是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所以拥有资源跟条件不太一样，也恰巧周边也有类似的需求，诶，他会觉得说我有一些前辈啊跟例子可以参考。但是我觉得听到这边大家就会知道，我想要自愿单亲这件事情也不单纯是我钱准备好了，我有经济条件，并且我心里也觉得我有办法去负担一个孩子的生命跟养育的责任之外就可以做到的。其实一定也会有很多质疑的声浪，可能来自于外界，或者是你的内心也有怀疑过自己，这些都需要时间去准备。志愿单亲成为一个选项之后呢，才会激发我们有更多的思考，去思辨到底什么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啊，或者是如果我想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挑战我要来克服。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还是会邀请到 Cindy 跟我们介绍说，他到底想清楚后做了哪些事情，然后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世界忽然安静，听见哪里在下雨，恍然发现我心里湿淋淋。谢谢你在泪眼里传达的叹息，表示这段情还值得你回忆。从风中化的凉意跌进了我衣领，胸口像有什么一片片的凋，我只想要阳光赶快来，抛开结冰那片蓝蓝海，感觉明明应该很伤怀，怎么我却笑得很愉快。 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
你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一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是脸书志愿单亲故事集的版主 Cindy 来跟大家分享哦。他自己是一个科技人，在美国工作，但是在这个交往的条件上面啊，或者是遇到伴侣的一个机会上面啊，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可以结婚的对象。不过他又非常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他选择的方式是大女儿哦，透过这个捐赠精子，而小儿子呢则是透过代理孕母的方式哦，一家三口完成他自己心里面或者是非常期待的一种梦想生活。在不同国家其实制度啊法规不太一样，刚提到是在美国嘛，在台湾其实还没有这么全面的法律规范。就算开放啦，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法律来保障在这些生育条件下不同角色的一些权利义务是否会受损，这都是需要细部探讨的地方。不过志愿单亲哦成为一种选项之后，会不会有人觉得更开心了呢？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讲到说女儿哦跟年迈的爸爸在聊天讨论哦，就谈论到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情，可是女儿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当下没有这个男朋友之类的。结果他跟父亲聊起这个话题哦，女儿就很怕父亲又逼婚啊，会跟人讲说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结婚之类的。结果没想到他爸爸居然说，我看外面哦就是国外啦，都有人就是透过捐赠精子的是拥有自己的孩子哦，如果你有钱啊你就可以去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哦，女孩子可以自己 自己想办法。那当然要有经济条件嘛，然后其实要评估的事情很多，不是你有钱就一定可以做。在国外其实还要经过更多详细的检查，然后评估法律上的责任等等，其实都是厘清的非常明白。我们今天就透过 Cindy 的故事更加详细了解他自己怎么做到志愿单亲这件事情，其实中间也有蛮多波折的。我觉得 Cindy 有一个算是优势嘛，就像刚刚讲的，这一切是因为在美国工作嘛，或者是有这个条件跟环境，像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在公司还有相关的一些补助机会，似乎相对来讲好像是比较鼓励，或者是有这个管道跟资源。其实很多人听到志愿单亲的概念，或者像刚刚Cindy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以现今的台湾来讲，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很特别。我觉得特别词有的时候不是不好，只是说在我们所认知的对象或环境当中，可能它目前啦是一种少数，或者是我们比较少看到，所以因为我们不了解不熟悉，所以你觉得这一切很特别，或者是因为太少了，或者也许是刚好啦，恰巧在我们生活周遭就是比较少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所以你会觉得哈这样好吗，你一开始的反应就会这样，哈这样好吗，还是说哦这样会不会有延伸很多问题。但实际上有的时候组成一个家庭，像刚刚讲到的，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不一样。那 Cindy 怎么去评估，像刚刚讲到说我刚刚提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观念，这可能也是你在准备期啊，或者是真的开始执行期，也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大家熟悉的哦，还有日常听过的单亲是说哦，你在婚姻里面如果遇到不适合你的人，或是有些人就是渣男啊渣女啊摆烂，然后因为这样离婚了，那比较想要小孩的那一方啊，就会付出远远不合比例的那个辛酸吧，然后摆烂的那一边还有可能会从婚姻中获利，就是大家可能习惯听到的是这样。那我的情况就是只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在书里面写到就是我在生小孩之前遇到渣男的情况，
嗯，
那我是在结婚之前遇到的，
嗯，
那我里面写的那些男性的故事，每一个对话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像说其中有一个说啊，他听到说我的薪水比他高很多之后，他就想着说，那利用我很想要小孩的心理，
嗯，
利用说我会担心我的生育年龄快要过去了的心理，
嗯，
他就想要让我养他一辈子。
哦，
那还好说我并没有因为生育年龄的压力我就随便找了一个人组队，所以我尤其是类似刚刚讲到那些婚后的问题，只是我是在婚前遇到
先发现了。
我跟那些离过婚的女性有一些类似的经历，我一样是遇到了不适合的对象，是我是省去的那个离婚的步骤。
嗯，
那对我来说这是很庆幸的。
嗯，
就是说你离婚的过程总是会消耗你的身心的健康啦，那你小孩也不见得会是在一个最和乐的家庭之下长大的。
嗯，
那另外还有一点是人家说啊小孩会带财嘛。
哦，
那我以前觉得这是很迷信的事情哦。我以前都骗我妈说你不要随便鼓励人家生小孩，其实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没有想到说小孩带财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在我的身上应验了。
嗯，
我自己的资产在生了大宝之后才比较大幅的增加，然后再生了二宝之后又再一次比较大幅的增加。所以我当时如果是跟一个渣男组队啊，我后来分开之后一半是要分给对方的，我是不能够把那一些全部都拿来给我小孩。可是因为我是志愿单亲的关系，我就是对自己负责任，而得来的财产资产都会是我可以决定要给我的小孩做怎么样最好的使用。
嗯，
对。那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其实两个例子，不管你是走进婚姻或没有，其实本质上没有那么大的不同啦。
嗯，
那很多人说哎，但毕竟还是出自单亲家庭嘛，他们小孩会不会获得的爱还有资源有多少。那我们先讲结论好了。其实有一个研究啊，他就是追踪说志愿单亲家庭出跟双亲家庭出来的孩子来比较，其实各方面的表现都没有差别。
哦，
那 其实我觉得也很可以解释嘛，因为资源单亲家庭大家是很想要小孩才去有小孩的，所以他们获得的爱是不会比较少的。那理所当然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的孩子就跟其他的孩子就不会有那样的差别。对，但是如果是一个不得已变成单亲或是很弱势的情况之下成为单亲的，那他资源可能就会比较少。
嗯，是，我觉得 Cindy 讲到的这个概念哦，有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让大家比较诧异或震惊的，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概念就有个的想象跟可能，但确实以现今条件来讲，大家还在磨合跟适应，去了解说哦，原来有这样的形态，然后它的条件啊，有优点也有缺点嘛，每一种都是这样，只是说我们怎么去评估。那也许有一些大家还没有认真研究之前的一些刻板印象，在实际上操作起来，可能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有这么多的问题。那现在也有很多的刚刚提到研究或者是实际的一些社团去告诉你说，欸，其实这些困难跟障碍我们也是不断在磨合跟进步。我觉得刚提到的，人家讲说这个婚育分离哦，就是结婚的婚啊，育儿哦，婚育生育哦，婚育分离也就是生养小孩跟结婚不应该完全挂钩的概念，在不同国家其实我想啦是有蛮多的差异。那因为 Cindy 是在美国这件事情，但您自己是也是台湾人嘛，就是总归就是诶，有这样不同的条件。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会有蛮多观察的，就是说在别的国家他们的普遍观念是什么，那在台湾大家的反应又是什么。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这个叫做什么思想进不进步，有的时候只是说制度可能还没有到位，或者是大家没有这么多的关注。您自己觉得这样子不同国家的差异，会有哪些落差呢？那通常在不同国家他们的观念，他们各自在意的点又是什么呢？
谢谢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问得非常非常好。就是欧美啊，大家不要把它想成说好像比我们有怎么样的大差别，其实他们也曾经有过很传统的观念，他们其实只是比我们早一个世代把他那些传统的观念代谢掉了，他比我们更早看清，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其实是完全可以学习的。对，像说看清就是诶，你结婚之后也是可以离婚啊，那为什么就要结婚才能生小孩呢？或是说比较务实的来讲，生育啊有一个最佳的区间，诶，可是结婚是一辈子随时都可以的事情啊，所以你就把比较急的这件事情先做，那结婚不太急，你就之后你可以慢慢的找嘛，因为结婚就是说或是你要找终生的伴侣，既然是要跟你走终生走一辈子的，那值得你慢慢的挑嘛，而不是应该说在你好急着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在自己那精神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赶快随便找一个人来让你可以结婚，目的是为了生小孩。所以那个就只是一个比较务实的观点而已。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就是哦，在欧美他们比较没有那种种的观念，就谁的种。像我就被问啊，诶，你的小孩是谁的种啊？
嗯，
其实这我就觉得是诶还蛮有趣的，台湾特别有的
哦，
这种观念。其实那一边的单身男女哦，其实不会因为他有小孩，有前一个婚姻留下来的小孩就会有包袱哦，就会说哦，你在约会市场上面就比较不讨喜。可是在台湾我就听过有些比较老派的人就说，哎呀，你如果娶人家那个有小孩的女人啊，你就是在养人家的种啊，
哦，
就是会有这种观念。甚至到怎样的程度，就是亚的人觉得种好像是一个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就精子是一个好珍贵的东西，珍贵到你在美国你要找亚裔捐的精子是不那么好找的。好像捐精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把自己很重要的东西给送出去了，可是欧美是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你在欧美你选其他裔的精子是比较有选择，那反而亚裔是很少的。另外再补充一下，就是如果说有一对男女啊，他们如果带着前一段婚姻的小孩他们又再结婚了，其实他们不会说自动就变成那些小孩的 继父或是继母，
嗯，
他们可能会称呼说，哦，那个是我的太太的小孩，哦，或是我先生的小孩。哦，那这样的话，责任归属也是比较明确，就比较不会有那些财务上额外的负担等等。每个人都还是要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任，比较是这样。
嗯，我觉得区隔比较开吧。就是亚洲国家，或我们人家讲说好像血缘血脉很重要这件事情，好像根深蒂固在亚裔的家庭或者是环境当中比较常被提到。
嗯，
但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说，虽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好像成为某种阻碍，但是他们这么在乎这件事情，可能也就是大环境嘛，就他有他的逻辑跟道理，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你也不能说因为我觉得不重要我就觉得你干嘛觉得重要。虽然说有一些观念跟价值可能不同国家啦，在不同议题上有些人跑在比较前头或怎么样，但是也许追本溯源，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一些阵痛期，就是有一些价值观冲突的时候，只是说有一些国家或有些地区他们已经找到一个可以去尊重包容不同选择的一个形态，有些还没，还需要时间再酝酿，或者是大家还要再想想，他不是强行的就是跟你讲说，哦，我跟你讲啦，因为人家这样子很好齁，所以你就一定要接受啦，也不一定，其实就是会有这样子多元的差异。但我觉得回归到自己的选择上，志愿单亲的一个选择，在现代普遍来讲他已经渐渐浮现，或者是像 Cindy在书中，或者是大家如果认识 Cindy 的话就知道说，其实现在因为晚婚嘛，普遍晚婚，或大家对于结婚这个概念有的时候有更多的想法，很多女性她不再需要像是我们父母那个时代，或者是我们阿公阿嬷那个时代，好像你一定得必须得结婚，你其实日子过得好，自己够有钱，或者你财富够自由，你职业条件够好，其实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满足你的愿望，不见得一定要西家带眷的，不见得你一定要带着一个人，或者是你一定要跟某某某组，这些可能性在现代有更多的讨论。今天的主题哦，会不会对大家来讲有点冲击呢？我觉得也不是说推广说你一定要做志愿单亲这件事情，而是从 Cindy 的角度，他去分享他想做这件事情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障碍，然后他做什么样的思考，可以提供大家去参考一下。其实要付出的东西也蛮多的，不是像我们一开始讲到说你钱准备好，然后在合法的国家就一定可以执行，有很多不同的挑战。那 Cindy 也有讲到说，在他们志愿单亲的群组里面也有很多人是其实也去做了评估了，或者是做了种种的一些这个设想准备，但是迟迟也没有办法成功。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想要拥有自己孩子的，不论是说你有一个固定的伴侣啊，你结婚然后想要怀孕，又或者像刚刚讲的你透过个人的方式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要付出的东西真的真的很多，而且付出也不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嘛，很多事情操控权又不在自己身上。不过确实面对的全球哦，是这个晚婚晚生小孩，很多女性也不见得就说一定要在所谓的适婚龄上结婚，但是如果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做法在国外可以说是行之有年。不过就像刚刚聊到的哦，在台湾呢，确实还不够完善哦，甚至这个议题啊，大家的这个意见是相当分歧的哦。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开诚布公的来讨论啊，大家可以知道不同角色啊，不同立场，他们觉得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我们会持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类似相关的话题，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不同的意见与声音。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Some say love it is a river that drowns the tender reed. Some say love it is a razor that leaves your soul to bleed. Some say love it is hunger, an endless aching need. I say love it is a flower, and you only see
It's the heart afraid of breaking that never learns to dance. It's the dream afraid of waking that never takes the chance.是可爱的女风中，洗嘴是个嘴牙板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乐，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仔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工。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